但是这颗心是为着神创造的，所以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它。它深到一个地步是用井来形容的，所以等到活水在井里面的时候，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说人生达到它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等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那不光我们的罪得了赦免，而且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我们里面原来有一口井，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心一样。那口井很深很深的，但是很稀奇。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没有想到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竟然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井的泉源，在那里跳跃，在那里涌流，在那里涌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看这个生命的这个井，这个活水的涌流，就是指着这个生命的要动来说的。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都是跳动有感觉。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只要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里面来，生命只要进到我们里面，它就是一井的泉源。但是不止如此，这个一井的泉源起头不过是一井的泉源，但是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那这井泉源在哪里？在我们的深处。这个就是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这个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腹中就是指着他的深处。那不要忘记，这个深处就是第四章的那口井。所以现在明白没？起头蒙恩，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在我们里面是一井的泉源。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井的泉源会长大的，这一井的泉源后来能够变成一个活水的江河，然后呢，不止在我们里面涌流，而且要流向整个的世界。这个生命要从我们里面洋溢出来，要满出来，最后成为什么？成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生命在我们里头，到了第七章，你看见不止生命在我们里头，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现在很简单，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从生命在他里头泉源的里头源头到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从他里面到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得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怎么得生命？这个生命如果在他里面，你怎么得到？你没有得到。所以一定得到生命从他里面到了你的里面，这叫做得生命。但是不止如此，这个不过是前面四章而已。但是你读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结果你发现经过这三章的过程以后，你看见不光是一井的泉源，现在变成涌与活水的江河。那弟兄姊妹，这个活水的江河就要流到全世界，告诉干渴的人，从此以后你不需要再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基督的使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不可能光是在里面一点点的，不错，在你里面有主的同在，有喜乐，的的确确有满足。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会长大的，这个生命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这什么意思？这叫做得的更丰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第一章到第七章、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说人来了，人子来是要叫我们的主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然后呢，从四章、五章、六章，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要用主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的话来解释约翰福音，那你就能够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第一章到第四章讲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得着生命。那这里面有一些秘诀，这里面有一些讲究的，所以有第二章，有第三章，有第四章，到了第四章，我想我们就清楚了。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生命的道路是这么成，是个成长的道路。起头呢是从他的身上到了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福音呢。宇宙中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他才是生命，除了他之外都不是生命。那你稀奇不稀奇？有一天我们的主愿意来到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向我们要水喝，目的就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向他要活水。但这个活水主怎么说呢？他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不光在我里头，这个生命不光在道在基督里头，这个生命要在你我这些人撒玛利亚的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啊，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你去把你的丈夫也请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结果主怎么说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人活在罪中，这个人没有满足，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他，但是我们的主要拯救他。所以你看见吗？在井旁一个孤单的救主遇见了孤单的罪人，结果主把活水给他。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是见不得人的，我们的罪实在是见不得人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主从我们的人生路途上经过，他要把这个活给我。所以弟兄姊妹，是我们的主乐意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凡喝他所喝的水。所以信什么意思呢？信就是喝那个水。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一章到第四章给我们看怎么得生命。那么等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这个生命要长大的，那个生命到底怎么长大呢？你就要读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五、四、五、六、七就很清楚了，一直到最后，你看见吗？活水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有个过程的。这个与使徒约翰的天路历程很明显的就写在约翰福音里面，分三大段。第一段是讲的生命，生命的路，生命的道路。那弟兄姊妹，这一段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就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呢，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第四章到第七章。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稍微这样点一下，那弟兄姊妹就应该知道前面的几章是讲什么。那现在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得生命，到底生命本来在他里头，现在怎么到我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需要主的工作的。那我想我们大概已经看见过了，你如果读下去，我们不是讲过吗？不是有七天吗？第一天道成肉身，那是没有问题，感谢主，主为我们，他情愿离弃他的天体，宁愿撇下天上的荣耀，倒空他自己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道成肉身？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天，这是主做的。那不止如此，他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呢，看那神的羔羊，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救恩为我们预备。所以这个前面我们刚才讲过了，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也是个压酒池。那么你看见说，结果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结果他真的经过了酒榨。所以弟兄姊妹，他从死里复活，他所给我们那个生命，复活的生命，就是那个好酒，那个好酒留在后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生命不能相比，我们的生命没有多久就用尽，我们不是没有忍耐，我们不是没有谦卑，我们不是没有温柔，但是那个忍耐是短暂的，谦卑是短，温是短暂的，温柔也是短暂的。讲到爱，那按理来讲，这个当人刚刚结婚的时候，应该他们是彼此相爱， 所以我常常喜欢呢这个，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天然的爱和天然的忍耐是不会长久的，所以迟早有一天酒要又用尽的，你相不相信？我常常想起一个笑话，有一对朋友，这个结婚以前呢是女的讲话男的听，那么到度蜜月的时候呢是男的讲话女的听，等到蜜月完了以后，两个人大声讲话邻居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蜜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爱，不能说没有爱，否则一个月都维持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婚姻真的是那么甜蜜的话，为什么有人说婚姻像一道墙，那么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这个是很对的，许多人拼命想挤进去，但是有的人是又加又，但是里面的人拼命又想挤出来，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迟早有一天我们的酒要用尽，我们的忍耐要用尽，我们的温柔要用尽。做朋友的时候是非常忍耐，所有的脸都是天使的脸，但是呢等到蜜月了以后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破碎的家庭，很简单，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这个算不算我的生命？不算的，因为生命真的在他里，如果真的生命是满了爱，满了温柔，满了忍耐，满了谦卑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你怎么知道一个生命是真的生命？他的好酒是留在后头的。所以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你不要告诉我说蜜月的时候他们怎么甜蜜，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就是他们洗手走过一生以后，到了他们黄昏的时候，你看见是不是甜蜜的，那个叫做好酒留在后头。但是不要忘记地上没有这个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头。那么感谢主，为什么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第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做了神的羔羊；第二，他为我们经过酒榨，把水变成酒，把我们这个无味的人、没有味道的人生变成酒。就是说，弟兄姊妹，他把那个生命给我们，所以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把那个生命就释放出来。你看见本来生命好像一粒麦子一样珍藏在瓶子里面，你原也许好像在博物馆里面，那是非常宇宙最美丽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碰，你只能远远的观看。但是有一天他愿意经过酒榨，他经过极大的痛苦，他把他生命释放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把水变成酒，借助十字架的酒榨，弟兄姊妹，他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释放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他释放出来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呢你记得吗？这里就有我们的主怎样遇见尼哥底母。那么大家还记得尼哥底母是个拉比，是个先生，他教导别人。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特别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告诉他说，人若不是就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起头说见神的国，然后下面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很稀奇，在这里呢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这个越讲这个先生，犹太人先生，他应该教导别人，他越就根本糊涂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人间国度的先生，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是和他讲到神的国，怎样见神的国，然后呢怎样敬神的国。那这个时候呢尼哥底母就问了，他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够重生，岂能再进墓？